好，下面我们看第十四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可这句话就念过就可以算了啊，就这样做，你去做就好，这种伦理方面你去做就好了。但是如果我们讲的话，真的凡所行的我们都发怨言，如果要顺服的话，如果要照主的意思去做，那我们这个肉体真的一无良善，即使是被神救赎了，是犯给是卖给罪了，如果不是随时靠着圣灵来工作，我们没有一件事可以做的讨主的喜悦哈。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好，也有人说，我对神不发怨言，我对人会发怨言啊，说的真美哈。但是你对神发怨言跟对人发怨言，真的界限可以分那么清楚吗？好，我也还是说，包括在聚会所的成功，就是他们把对神的顺服等同于对人的顺服，很强烈的要求顺服，那简直不可思议。当然也没有办法完全办到，但比我们一般是要做得多得多了。那我们也说了，就是人因为是罪人，我们不可以那样的顺服，那会真的制造独裁者。但是如果你肯愿意为着主的缘故顺服的话，对自己实在是很大的造就哈。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节讲到说，我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那个是指对神发怨言，可是真的我们可以把神发怨言发对神发怨言跟对人发怨言分得这么开吗？在民数记十一章第民数记第十六章的第十一节，当可拉党的人发怨言的时候，摩西就说，你们不是在跟人发怨言，你们不是在攻击人，亚伦算什么，你是在攻击耶和华哦。可拉党是在攻击神，看起来他们是在攻击他们以为专权自大的摩西和亚伦。这个我们希望我们真的不要发怨言。当然了，我们也说，如果怨言的意思扩大一点的话，连耶稣都发过怨言，连上帝都发过怨言。当然你知道不是那个意思，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对上帝有信心，让我们在对上帝的带领有信心，使我们在上帝带领中，我们看到有需要纠正的地方的时候，我们用信心来解决这些问题。摩西也发过怨言，耶稣也发过怨言，上帝也说我忍耐你们，耶稣也说我忍耐你们到几时，上帝也对摩西说你让我把他们消灭，这些都是一些拟人化的写法。我们当然相信耶稣和上帝没有犯错，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怨言，我常常喜欢这样讲，就是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的忧伤，这些情绪都不一定是罪恶，甚至包括怨言，希望是出于信心对神顺服的。就当我这个很难分呐、就从外表上很难分。当我假如跟沈牧师建议说，或者说你们现在建议说，跟康牧师建议说，哦，冷气太冷了，我可以说你们怎么这么喜欢发怨言，对不对？就是这个是真的在发怨言吗？还是他只是提一个合理的建议？他提合理的建议，我拒绝，是我觉得你们在发怨言，还是我自己自大呢？但是也未尝不可能，有些人就是你在上课的时候，他总是会有怨言。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只能看外表，我们很难判断这个怨言是真的是神不喜悦怨言，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我觉得我们人很难说，就好像说你从电影跳下去，这到底是有信心还是在试探神，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人只能看到外表，那个人的内心是怎么样的，连当事人都不一定知道。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平安的良心，让我们能够真实的顺服哈。我们不但不发怨言，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能够一切的服事很喜乐的去做哈。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节讲到说，那个捐献，那我们捐献可以有怎么样的态度呢？那如果捐的可以非常作难，可以非常勉强，可以非常爱献，那我们也可以捐的呢非常的乐意。 罗马书十二章第八节，我们在怜悯人的时候要怎么样呢？我们怜悯人可以是作秀爱现，根本不是在怜悯人。我们怜悯人可以是要得到好人好事的勋章，我们怜悯人可以是非常的，其实是心里非常反感，但装出来。罗马书十二章八节，我们怜悯人要甘心，就要很喜悦。各位，这都不是我们人心办得到的。你要怜悯的对象，常常就是很讨厌的，要不然就他很脏，要不然他很臭，要不然他很丑，要不然他很糟糕。当然我也不是说在怜悯人的时候不要讲到公义的成分，我只是说在这边这些讲到顺服，讲到生活中的这些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其实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的好难，难比登天呢。好，我们如果在主的恩典中，在基督耶稣里面，如果在顺服上帝的带领下，那么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不发怨言的人，就是不发罪恶的怨言了。我想有信心的怨言不是不可以发的。那么起争论，怨言和争论好像都在一起的哈，就是对这个不满，对那个有不同的看法。我想同样争论也可以是有信心的争论，就是我们在可能不明白真理，或者说还不明白但是愿意明白彼此讨论的时候，那个争论是好的。但是对上帝的带领或上帝的权柄不服的时候，那个争论就是不好的。好，使你们无可指责。那我们在神面前也要无可指责，我们在神面前无可指责，当然又是因信称义了。其实称义就是在神面前无可指责，这都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人办不到。但在耶稣基督的宝血在圣灵带领之后，我们生活也可以越来越圣洁，叫我们无可指责。哦，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三节就这样讲，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各位，我们严格的说哈，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所做的一切不可能无可责备的，我们所做的一切不可能的，在神的眼中连天使都不洁净，怎么可能无可责备呢？所以一看到真正的无可责备的时候，一定要想到因信称义，只有神做的才无可责备，只有神做的神才不会责备，只有我们用信心接受神所做的，也就是凭着信心，我们才可能无可责备。包括耶稣的宝血，包括耶稣的复活，这都是神做的。但是当神做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我们越来越圣洁，以至于我们凭着信心做，所以神也都不责备我们，甚至不责备我们就都是在称赞我们了。帖撒罗尼迦后书五章二十三节，五章二十三节，然后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这些我想都是凭着信心，靠着圣灵，我们越来越在地位上是这样，实质上也越来越倾向这样哈。使你们回到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节，无可指责。那一般人讲就是说，解这个经文是在人面前，尤其是在弯曲悖谬的人世代面前无可责备。但我也觉得这两个也许有的时候需要分了。那我们今天在一个老板前面，像但以理可能无可责备，但是如果神光照的话，但以理一定也有罪恶，在神面前就没办法办得到。但是如果我们在神面前也因信称义的话，在神面前和在人面前也许也没有这么大的差别吧。不过我们那换相反的来说，就算是但以理，他在神面前有信心无可责备，他倒是在人面前有可以责备的地方，就是老板可以说他不是被丢在狮子坑里了吗？所以到底是在神面前难被责备，还是在人面前难被责备，还很难说嘞。也许我们在人面前被责备，包括像耶稣甚至被钉到十字架上了，虽然我们也知道其实就人的法律来讲，耶稣也没有错，也是无罪的，但是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耶稣当然大错特错啊。如果你没有信心，你不相信耶稣的话的话，耶稣当他说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当然是一个亵渎啊。 所以我还是说无可指责哈，在神在人面前恐怕都很不容易。如果靠着神的救恩的话，在神面前当然我们轻而易举的，容我这样说，是无可指责的。但如果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在人面前可能我们无法叫人不责备我们，总有错。但当我们在人面前被说有错的时候，客观的又说实在是又没有错，所以这里有很多吊诡的地方哈。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这个儿女哈，这里不是指那个领养的儿子，是亲生的儿女。亲生的儿女就应该像父亲一样，像马太福音5:48，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6:36，你们要慈悲像主一样。彼得前书1:14-16，你们不要放纵私欲，要圣洁，像主一样。那个没有瑕疵哈，这个字的希腊文，在旧约的希腊文71本里面，是指那个献祭的那个牲畜没有瑕疵，那后来就用到主的身上了。那么希伯来书9:14，我们主耶稣是一个无瑕无疵的祭物，那后来呢，也用到我们这些人身上。以弗所书1:4，我们可以无瑕无疵的站在神的面前，那使我们无可指责。我们也讲过，可以包括在言语、在行为、在信心、爱心、清洁上都无可指责。诚实无伪不只是讲到我们诚实，一般讲到 honest， 而是表里一致的都良善，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呢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这个时代，这世代，耶稣常常说是邪恶的。马太福音12:45，耶稣也说这个世代是淫乱的。马太福音12:39，那这个世代其实是每一个世代，堕落的世代没有一个不邪恶的，堕落的世代也没有一个世代中没有神无瑕疵的儿女。这个来自生命记32:5，这乖僻弯曲的时代，向他邪视，有邪僻，有这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哦，其实就是他的儿女，然后邪恶啊。那我们希望我们都是他的儿女。我们在这么艰难的时代里面，这个时代艰难，我们肉体堕落，但是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不但不跟着弯曲悖谬的走，我们还成为无瑕疵的。不但我们成为自己无瑕疵的，我们在这个时代好像明光照耀。这个邪恶的时代是黑暗的，我们像明光。耶稣是光，这是约翰福音最喜欢讲的，或者约翰的著作喜欢讲。3:19、12:46、8:12，都是耶稣，都是光。那我们因为领受了耶稣的光、耶稣的真理、耶稣的生命，我们也在这个世界成为光。在旧约就有讲，但以理书12:3，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智慧人会发光，义人会发光，那可见得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不只是在行为上面义哈，我们也希望在智慧上，就是在做事做人上面义，有智慧。我们通常不喜欢讲到说，在做人做事上，在行事谋略上，有智慧，因为那好像是偏待那个 IQ 高的人。不过要记得，这个智慧是敬畏耶和华而有的，所以 IQ 高、IQ 低都可以有。也都应该有。那我们必须说，今天你必须说，在美国这些一流的大学，那些最聪明的教授、学生，各位，我真的希望我不是自卑，我都非常讨厌。英文有个字就 snobbish， 很神气。他们觉得他们好有智慧哦，他们觉得那些基督徒，尤其美国东西两岸的那些 世俗的人，他们对那个南方的基督徒还相信上帝的创造，还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很 snobbish。 神教有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我们希望我们的愚拙不要也很 snobbish。 我们是嫉妒哈佛大学，所以我们很 snobbish。 我们希望我们不要这样子，我们希望真的有个圣洁的智慧。我们正是知道我们 IQ 也很低，知识也很差，不如这些人，我们也愿意学习，但是我们坚持，我们敬畏上帝，我们敬畏，我们信靠上帝为我们的救恩，我们发出光，连耶稣的光这个世界都不接受，我们的光这个世界会接受吗？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可能更好的翻译是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能胜过光。那个字可以翻胜过，也可以翻接受。不管接不接受，我们发出光来吧。这个光啊，那么下面讲就是生命的道，就是不只是一个好行为。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当他说我们是世界上的盐和光的时候，是好行为。但这好行为是因着认识真理的。今天有些人为了强调好行为，就说那个圣经耶稣的教训不重要，只要好行为就好了。因此慈济也是光，因此不信主的人也是光。各位，我们不否认慈济或不信主的人他们也有好的行为，这我们承认。但是我们会说，那些好行为如果就是建立在神的一般恩典上，而且你只看到那些好行为没有把荣耀归给主，那更糟糕了，那是欺人的光，是虚假的光。我们必须说那个圣经的福音真理是更重要的光，就是生命的道，那是使人得生命的福音。如果没有这个福音，如果没有圣经上的话，那个不会是真正的生命的道哈。因此我也强调，尤其现在在神学院里面或者是教会里面，世俗更是说我们不要讲道理，有好行为就好了，甚至有爱的行为就好了。然后那个爱也又是讲到放纵私欲，甚至什么爱都可以，同性恋啊什么都可以，反正就是不要责备，那个都是罪恶。我们不要有那样的光哈。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在弯曲悖谬的时代，在基督耶稣里面重生得救的，信靠顺服上帝的话，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什么是基督的日子？这个我想我们更是说过太多次了。基督的日子就是基督耶稣显现的日子，基督的日子就是基督耶稣做事的日子。基督耶稣显现的日子或做事的日子，可以说每天都是，因为基督也好，上帝也好，耶和华也好，都是天天在做事。所以基督耶稣的日子就是主的日子，就是神的日子。不过在旧约和新约喜欢把基督耶稣的日子、主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把它说成是末后的日子，好像末后他要做奇妙的事情。那事实上末后是指好像要结束了一样，也就是叫人知道耶稣基督做事、上帝做事随时都要结束现有的这个时代，你随时都要等，随时都要预备好这个现有的时代，这个世界的样式要过去了，因为是得罪上帝的。所以末世、末后的日子、基督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都是一样，都是说我们每天都要预备好这个世界要过去了，预备迎接见主。那么不过如果具体的讲的话，基督的日子、末后的日子、神的日子是指两个大的日子，一个是耶稣第一次来，一个是耶稣第二次来。那这里很明显是指他第二次来，基督的日子，在审判的时候他可以夸，这个夸好像不好听，好像自大，不过这个夸如果是夸上帝的恩典，如果是荣耀上帝的话，那就是很对的。我要夸，我要荣耀上帝，让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哦，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在空跑徒劳，说空说徒恐怕还太美化了，都在空虚和徒劳中伤害自己。爱情、交友、婚姻、家庭、政治都是一样，那世界上不认识上帝人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而且那虚空是伤人的。 那我们今天讲什么叫空跑徒劳，好像就是就像有的时候我找房，就有的时候探访的时候找谁家住在哪里，好了，其实就在隔壁，走三步路就到了，但是呢因为不熟悉地形绕了一个钟头，那一个钟头就叫空跑徒劳。但那只是空跑徒劳，浪费了一个钟头，在人间如果不在上帝里面，就不是空跑了一个钟头，而是一面跑一面拿刀在刺自己，还多刺了一个钟头来。这个世界不认识上帝人通通是白跑。那我们基督徒有没有空跑徒劳？我觉得也很多事。这个跟哥林多前书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草木和结的工作连在一起看，我觉得太多，我自己带的祷告会，我自己的祷告，我的讲道都是空跑徒劳。所谓空跑徒劳，讲你们比较熟悉的，所谓就好像你星期天早上来听到，听了一个钟头回去什么也没有，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就说你这种空跑徒劳就不会是空的，因为你会很懊恼，不只是浪费了一个钟头，而且是火了一个钟头。如果那个讲的更是没有内容的话，那你就更火大。那婚姻啊家庭如果不但没有得到幸福，让你有更多的痛苦，那就是真是空跑徒劳。那不知道有多少教会多少牧师包括我自己，我们做的一大堆就是草木和结，经不起任何考验，统统烧掉。在耶稣基督的日子在来的时候，耶稣基督会显出我们的工作，其实在平常生活中不是也一样显出吗？这是我做牧人哈，自己真是最迫切求神帮助的地方，到底我做的工作是不是空跑徒劳？可是我觉得好多时候是。那个从草木和结到金银宝石，当然也是形容说法，可能中间有一些是半草木半金银的，有些还是要烧掉的。各位，什么叫做草木和结？就经不起考验。我们讲最空的就是讲完道大家都听，就根本这一堂什么都没有领受，里面根本本身就没有神的话，浪费时间，不要说里面很多有的时候有错误了。那再说就算有对的，因为没有圣灵的能力，人听不进去。那我觉得我常常就做这些事情了。那不只是在讲到平常，各位，我们讲的话，包括我讲的话，有一个人儿子死了，我去安慰他，完全可能是空跑徒劳，因为他不能被安慰。我想，哎呀，耶稣爱你啦，神的带领都是很美好的啦，神一定有他的美意啦。各位，每个人讲的话大概也无非这些事，能安慰人吗？我是拼命求神，真的让我生活中的人圣洁，与神同心，有圣灵就在这里。因为你讲出来的话，可以每个字都是圣经的话，可是是空话，不会感动他。各位，不是牧师而已，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甚至不是基督徒而已，我觉得政客也是一样。你讲一大堆话，真的安慰了人了吗？那不信主的人，我们相信那些话都是空话，可是可能有暂时的一些果效，政客煽动一下啊，或者那些花花公子他说一些很调皮的话，可以叫一些女人暂时被受骗啊，可是那还是空的。哎呀，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这些牧师啊，包括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去探访啊，包括跟人家讲，各位，这都不是说牧师才做的了。你身边总有人生病啊、失望啊、失意啊、考试失败啊，你能给他真实的盼望吗？好，这一点我也说，好像灵恩派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就比我们实际一点。你生病啊，我为你祷告，你可以好起来，这就不空跑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刚刚说，我同意这些是非常好的，我一点都不反对这些。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福音派能有这些很好。当然，你一定要记得，你能叫人好，这些更重要的是叫他能够认识真理，否则那个好就只是一个更健康的罪人犯罪犯更多而已，那不如不好。但是，我还是说，我们有没有空跑？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能叫人更圣洁、更善良、更喜悦、更有盼望吗？ 那当你也不能医病也不能赶鬼，其实就是灵恩派也不一定都能医病赶鬼，当人真的死了，我们不能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对活的人我们能够讲出主的话，叫他真的 solid realistic 了，得到安慰，得到盼望吗？这叫没有空跑，没有徒劳。好，这个是双方的，一方面讲的人要有圣灵的能力，但是耶稣讲到你不能说没有圣灵的能力，他家乡的人都没有听，我相信那些话没有空跑，没有徒劳，那就很悲哀咯，那些话在审判的时候会实际的定他们的罪，就那些话造成的果效是定罪，也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那现在这保罗已经讲出属灵的话了，那能不能会不会不空跑不徒劳，就看腓立比教会的人怎么领受了。啊，这是我们彼此每次在用上帝的话劝勉的时候都要注意到的。